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9:42-50。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若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一书3:5-6，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兄姊妹平安。
今天刚才大家读到的这个讲道经文呢，是耶稣在加百农跟门徒讲的一段话。
大家刚刚听到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在加百农跟我们所讲的一对说话。
上周呢，俊生弟兄讲到这段话的开始的一部分。
上一周呢，俊生弟兄就开讲到呢这个部分的开始的部分，
讲到门徒在争论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讲到门徒争论在天国里面谁为大。
今天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最后一部分。
今天我们就看这段说话的后半部。
也是跟天国有关的。
都是跟天国有关的。
更准确的说呢，是讲怎么进到天国里面。
更准确一点的就是讲到怎样进入天国。
耶稣提醒门徒要拒绝罪的诱惑。
耶稣提醒门徒要拒绝罪的诱惑。
要彻底与罪断绝。
要彻底的与罪隔绝。
人才可以进天国。
人才可以进入天国。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对话当中，大家可能注意到
了。当我们刚刚听到这段对话里面，我们都注意到
我们的主耶稣说的话非常的严厉。
我们的主耶稣讲这段说话就很严厉，
是少有的严厉，
很少有这么严厉的。
另外呢，这部分的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还提到过两次。
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都提了两次，
在路加福音还提到过一次，
在路加福音都提过一次。
我们说重要的事讲三遍，
我们说呢重要的事讲三次。
那同样的信息在圣经当中出现了这么多次，是什么意思呢？
同样的信息在圣经里面出现几次，是什么的意思呢？
这表明这段经文对我们是相当的重要，
表明到这段经文对我们相当的重要。
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仔细看他这段话。
感谢主，今天我可以让我们继续去看这段说话。
我们在学习以前，在看这段话以前，我们先一起祷告。
在听这段说话之前，我先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我们都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都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更是软弱的罪人。
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
我们常常跌倒。
我们常常跌倒。
主啊，求主你借着你今天的话来光照我们。
主啊，求你今天用你的说话来光照我们。
你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
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
耶稣说的凡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存在这人的颈项上，拎在海里。
那信我的一个人呢，在这个地方很显然就是讲信徒了。
信我的一个人呢，就在这里讲是我们信徒了。
那耶稣这一句经文呢，是讲那些把信徒绊倒的人。
耶稣在这里讲呢，就说将信徒绊倒的，
让信徒的信心动摇的人，
信徒信心动摇了，
甚至是让这些信徒不再信靠主的人，
又甚至于啲信徒唔再信靠主噃。
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的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
喺路加福音里面讲话，绊倒人嘅有祸咯。
倒不如把倒阿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
倒不如将大磨石存在呢个人嘅颈项，掉在海里。
马太福音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要沉在深海里。
在马太福音更加具体地说，要沉在深海里面。
那大磨石呢，是用驴子来拉的磨石。
大磨石呢，是要用驴仔呢要拉的这个大的石的。
小的时候我在农村里面也见到过。
小的时候呢，我在农村都见过。
那是很大的。
很大的。
那比一般家里面我们磨豆浆的那种小的人手拉的要大得多，重得多。
在屋企里面，我们用手磨豆浆那些要大的，又要重的。
所以把一个人拴在大磨石上扔到海里，有什么结果呢？
所以将这个大磨石存在人的颈里面，丢在海里，这个结果怎么样
呢？这个人一定很快就沉到海底。
这个人呢，一定很快就沉到海底，
而且一定是死路一条。
一定是死路一条了。
那从这一节短短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对绊倒人的人的痛恨。
在这段短短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对绊倒人这个这样痛恨。
那这样的痛恨呢，也是他对跟随他人的这种爱。
这种痛恨呢，也都是主耶稣对跟随主耶稣的人这种的爱。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不希望自己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带离正路，走上邪路，是吧？
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不想我们的子女被带离这个正路，走了邪路，是不是？
圣经说我们的主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人。
这里说主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的瞳人一样。
就是谁如果要让我们这些信徒要跌倒的，要伤害我们的，要引偏我们的人。
谁要将我们的信徒是跌倒，要影响我们的呢？
对主来说，就像这些人是戳到他的眼睛的一样。
就好像对主耶稣说要插他的眼一样。
他来保护我们。
这样要保护我们。
但信徒自己也可能因为各样的罪自己跌倒。
但是信徒呢，又可能却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跌倒。
而我们讲到绊倒人的人，那绊倒人的人呢，多半自己就已经是一个自己陷在罪里面的人。
我们讲话绊倒人，绊倒人这个可能自己已经是跌倒了。
所以接下来这一大段的经文呢，都是主耶稣对自己这些绊倒自己的人说的。
跟住的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对自己绊倒的人去讲的，
是对我们这些信徒讲的话，
也都是对我们信徒所讲的说话。
这个时候讲的不是说哦，你要信耶稣进然后得永生进天堂，不是跟慕道友讲的。
这里不是说哦，你信耶稣就上天堂，不是对慕道友讲。
耶稣是召聚他的门徒到他的面前，给门徒讲的这段话。
耶稣召聚门徒在他面前对门徒讲，
他希望门徒们能够站得稳，
希望门徒能够站得稳。
他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站得稳，
也都希望我们都要站得稳。
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先后用手脚还有眼睛来比喻使人跌倒的罪。
耶稣在这里先后用手脚和眼呢去比喻跌倒和绊倒人的罪。
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一起读这段经文。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儿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手可以代表我们所做的事，
手呢就可以代表了我们要做的、
啊、脚呢就是我们去过的地方，
脚呢就是我们去过的地方，
眼呢就很代表，可以说代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眼呢就代表我们所有看过的东西。
我们什么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什么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看看都不应该看的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就跌倒了，
我们什么时候就跌倒了，
就绊倒自己，
就绊倒了自己，
就得罪了上帝，
就得罪了上帝。
在这段和门徒的对话当中，主耶稣把罪比喻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啊、在这段对话里面，主耶稣将罪代表了我们身体上面的部分。
一方面呢，提醒我们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使我们跌倒的手和脚一样、
啊、在罪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好像表达到我们的手和脚啦。
手跟脚不是我上个礼拜才有的、
啊、手和脚不是我上个星期才有的，
不是去年突然长出来的，
又不是去年刚刚生出来的，
是我们生来就有的，
就我们生来就有的，
是我们习以为常的，
我们、啊、习以为常的
啊，那你不会觉得我有手是吧？你不会感觉得到
啊？你都不会说感觉得到我要有只手。
那大卫说呢？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啊。大卫说我是罪里面生的，
是我母亲怀的时候就有了罪，
就在我母亲怀了罪的时候、怀了我的时候我就有罪。
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我们生在罪中但常常不知道，
我们生在罪中常常都不知道，
所以常常我们不知不觉就被罪牵引，被罪引诱，
我们很多时不觉不觉就被引诱去牵引了，
也被罪捆绑，
又被罪捆绑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常常说的，我们立志行善但常常怎么样，行不出来。
就因为这样，我们常说立志行善，跟着怎么样呢，常常都是行不出来。
那另一方面，主耶稣也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
另一方面，主耶稣也都藉着这个比喻去告诉我们，
罪对我们有多么大的影响。
罪呢，比我们有很大影响。
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它会让我们跌倒。
它会令我们跌倒。
那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路上，
让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路上，
在向着标杆直跑的这个路上，
去向着标杆直跑这个路上，
在奔向天国的路上，
去奔向天国这个路上，
一次又一次的跌倒。
一次又一次咁样跌倒，
跌倒可能听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啊、跌倒咧，好似听起嚟唔系好。
但在赛场上，我们
喺比赛场上咧，
我们看到，如果是有这些运动员跌倒的话，
如果睇到运动员跌倒啦，
如果你是跑一百米，
你系跑一百米嘅，
那你跌倒了，你一定不会拿好成绩。
啊、你跌倒啦，一定唔会有好成绩，
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耽误咗时间，
拿不到奖牌，
攞唔到奖牌。
那跌倒常常还会让人受伤，
跌倒呢又会令人受伤，
有的人是伤势严重，
有些人伤势严重，
甚至从此就没有办法再行走，
又可能呢从此不能去行走。
那有的人可能慢慢恢复了，但是走路就是可能一瘸一拐的、
啊、有些人慢慢恢复，但是呢之后都可能是拐一下。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跌倒以后再也没有办法爬起来了，
有些人呢跌倒了就无法再爬起来，
有些可能一跌倒就丧命了，
有些人一跌倒就丧命。
跌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跌倒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
主耶稣借着给门徒的这段话也在严厉的警告我们，
其实主耶稣给我们门徒这个说话是严厉地警告我们，
告诉我们罪会给我们带来的结局，
告诉我们罪会带给我们的结局
就是落在地狱里面，
就是落在地狱，
被丢在地狱里面，
被丢在地狱，
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
所以是同上帝永远的隔绝，
永远的有虫有火在那个地方折磨我们，
永远呢有虫有火在那里折磨我们。
对于这些使我们跌倒的肢体，
对于这些对、啊、被我们跌倒的、 肢体来讲，
这些使我们跌倒的罪，
使我们跌倒的罪，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主耶稣，你们要把他们砍下来。
主耶稣说要将他们砍下来。
你们要把他们砍下来。
你们要将他们砍下来。
一再的重复，
一再一再重复。
面对这样的命令呢，我们可能会说，不行啊，砍下来太痛了。
面对这样的命令，我们会觉得不得啊，这么痛。
砍下来我就死了。
砍下来我就死了。
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劝人戒烟的经验哈？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劝人戒烟的经验呢？
他们明明知道，很多这些抽烟的人，他们知道对身体是有害的。
明明知道吸烟对身体有害，
但他们说到要戒烟，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呢？
听到要戒烟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慢慢戒吧，不着急。
慢慢来啦。
甚至有人说，突然戒烟，我会生很多病的。
又或者突然戒烟，我就会生病的啦。
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患了肺癌，
又或者有一日我哋知道我哋患咗肺癌，
那马上我们的烟就可以戒掉。
马上咧，我哋嘅烟就可以戒咗。
可见戒烟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睇嚟咧，戒烟唔系我哋要命嘅事。
戒烟之所以那么难，
戒烟咁难咧，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因为我哋心里面有骄傲，
我们不相信这个可怕的结果，或者说这个癌症，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唔会谂到癌症呢个可怕嘅会临到身上。
但是现在呢，我们身边已经越来越多听到各样患癌症的这些病人。
但系我哋亦都听到好多患癌症嘅病人。
大家都是谈癌色变。
大家都系谈癌咧而色变嘅。
一旦被确诊了癌症，
一定被定咗系有癌症，
特别是比较晚期的话，那就像收到死亡通知书一样。那为了保命，我们都是医生说切哪儿割哪儿，我们就割哪儿。
为咗保命呢，医生话要去边度要割边度就去边度要割边度。
在医生面前，我们是言听计从，非常的顺服。
喺医生面前咧，就言听计从，非常咁。
因为我们相信医生的判断，
因为我们都相信医生的判断，
我们相信医生说的结果很可怕，那真是很可怕。
我们听到医生讲话结果可怕，我们就信好可怕。
但主耶稣是最大的医生，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常常觉得不可怕。
主耶稣就是最大医生，但我们常常都觉得不可怕。
我岳父在国内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位姐妹。
我的岳父在国内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
他告诉我们，这位姐妹呢患了非常严重的骨癌。
佢同我哋讲呢位姐妹患咗好严重嘅骨癌。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呢，连着她的肩膀都整个被切除了。
喺呢个治疗嘅过程里边，连肩膊都要切除。
整个左臂、左手也。洪川以前有一位同事，他的太太是患了口腔癌。
洪川呢就前边有一以前有一位同事，佢患咗口腔癌。
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他的这个下巴都必须要被切掉。
在治疗过程里面呢，整个下巴呢就被切掉了。
就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切割。
好可怕这个肢体上面的切割。
是多么痛苦的一个舍弃。
是好痛苦的一个舍弃。
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去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呢？
为什么他们这么愿意去承受这个痛苦呢？
愿意割掉身体上这么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呢？
他愿意去割掉这个身体一部分呢？
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想要活下来。
原因很简单，因为想活下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患了癌症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患了癌症的人一样。
我们的手上有癌。
手上有癌。
我们的脚上有癌。
脚上面有癌。
我们的眼睛上有癌，
眼睛上面有癌，
我们的心里面还有癌，
心里面有癌。
主耶稣就是那位我们信得过的医生。
主耶稣就是那位我们信得过的医生。
他不光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身体哪个地方有癌，
他不单止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身体里面，
他也知道那个癌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都知道这个癌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会带来什么的后果。
所以我们要想活命，就必须要把它切除掉。
如果我们想逃命就要想办法去切掉它。
要跟这些罪一刀两断。
要将这些罪一刀两断。
但我们为什么常常是明明知道自己有罪？
但我哋明明知道自己有罪，
知道自己身上很确切的罪，
知道呢个系好严重嘅罪，
却常常还是在罪当中徘徊打转呢？
但系仍然喺罪里边圈圈咁样打转呢？
却还是与癌共存而舍不得去割呢？
就好似与癌共存，唔舍得去割呢？
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有一个说法，
常常听到弟兄姊妹有咁嘅讲法，
说：哎，我总是在这件事情上跌倒。
哎，我总喺呢件事情，
但我就是这样啦。
但我就系咁样噃。
我已经改不了了。
我就改唔到啦。
或者我就慢慢改吧。
或者俾我慢慢改啦。
我们为什么改不了呢？
点解改唔到呢？
因为我们不觉得后果很严重。
因为我哋唔觉得后果严重。
就好像那些吸烟的人很难戒烟一样，
就好似啲吸烟嘅人好难戒烟咁样，
因为觉得癌症好像都是在他们其他人的身上，不会落到我身上。
就好似觉得癌症都系人哋嘅身上，唔会落在自己身上。
今天的这段经文听上去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血腥。
今日嘅经文听落去好似有血腥，
可能让人觉得不舒服。特别你如果仔细去读、仔细去想的话，
你可能觉得唔舒服，你去读、你去谂嘅时候咧。
因为主耶稣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呢，
主耶稣在这几段经文里面，
他把罪跟地狱反复的绑在一起讲，
他将罪和地狱去连在一起，反复这样去提，
他反复强调一件事情，
反复提这件事情，
那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与罪隔绝，
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与罪隔绝，
将来我们就会被上帝弃绝，
将来我们就会被上帝弃绝，
被丢在地狱里面，
被丢在地狱里面。
我们今天不愿意与罪断绝，
我们今天不愿意与罪隔绝，
将来就被上帝弃绝，
将来就被上帝去弃绝。
主耶稣这个地方是要我们清楚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主耶稣要我们知道后果非常的严重，
有罪的后果很严重，
罪的严重。
耶稣告诉我们，宁可除掉让我们跌倒的那只手、那只脚、那只眼，
主耶稣要我们去丢弃那个手脚同埋眼，
因为就算只有一只手、一只脚、一只眼进天堂，
因为只有一只手、一只脚、一只眼去到天堂，
也好过有两只手落到地狱里面，
亦都好过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好过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面，
又好过有两只脚去丢在地狱，
好过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面，
好过有两只眼被丢在。
我们看到耶稣 不单是一连三次的讲到忍痛割爱，
我们不单止听到上帝讲话三次叫忍痛的割爱，
讲到要与罪断绝，
讲到要与罪隔绝，
也一连三次讲到天堂和地狱，
而三次讲到天堂和地狱，
表明罪给人带来的结局可能是天壤之别，
要给我们知道天堂的隔绝是天渊之别，
不抵挡罪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
唔抵挡罪嘅罪嘅结果就系毁灭性嘅，
而是永远的，而且是永远的毁灭，
系永远嘅毁灭。
不但如此呢，主耶稣还三次提到地狱的时候，有两次都补充了这个地狱的细节。
喺三次讲到地狱咧，有两次继续补充呢个地狱嘅情况。
我专门把它标成了红色，大家可以更看得清楚。
红色里边就系讲得更清楚啦。
那落入地狱呢，是落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落到地狱咧，就系落到不灭嘅火里边。
后来又说，在地狱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喺地狱里边咧，虫系不死嘅，火系不灭嘅。
那也就是说，这个毁灭都不是一下就结束了。
但系呢个毁灭咧，唔系一刹那就会结束嘅，
是持续的、一直的、永远的，
系永远一直嘅，唔停嘅。
那同时，你们看这个讲到天堂的时候，就用永生。或者用神的国或者上帝的国来表达天堂，就很简单提了一句。
就是讲到天堂呢，就是永生上帝的国，就很简单就讲了一句。
那很显然耶稣在这里是要强调。
很明显耶稣在这里要强调。
强调地狱的可怕。
强调地狱的可怕。
那是比直接被毁灭还要更可怕的。
会是被毁灭是很可怕的。
是我们应当付上一切的代价去逃避、去躲避的。
应该是付上一切的代价去逃避、去隔绝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大家都记得路加福音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是吧？那个拉撒路死了，那个乞丐财主也死了，
是吗？拉撒路这个乞丐死了，这个财主也都死了，
财主这个乞丐死了，就到亚伯拉罕那里去。
这个乞丐死了，就去到亚伯拉罕那里，
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死了，就到了地狱受苦。
财主死了呢，就在地狱里面受苦。
他当时就喊着说，
他当时喊着说，
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啊，
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啊，
打发拉撒路来，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用这个指头点点水，
凉一凉我的舌头，
凉一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因为我在火里啊极其痛苦。
我们没有见过地狱，
我们都没有见过地狱，
确实可以通过圣经上一些对地狱的描写很清楚的知道，
它是可以在圣经里面的描述都清楚知道，
地狱是一个让人永远受煎熬生不如死的地方，
地狱是一个令人永远受煎熬生不如死的地方。
我们的主耶稣当然不希望看到我们被扔在地狱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当然不想我们被丢在地狱里，
他希望看到我们每个人都选择离开罪，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离开罪，
希望看到每个人都可以进天国得永生，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天国得永生，
就好像摩西在申命记当中讲的，
是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那一段，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那段，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已将生死，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今天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将来去哪儿。
我们今天的选择就决定了我将来要去哪里。
要么进天堂，
要去上天堂，
要么下地狱，
要去落地狱。
天堂和地狱在主耶稣的这几句话当中反复并排的出现。
天堂地狱在主耶稣这里并排反复出现。
那这对这两个归宿的认识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来面对我们的罪。
对这两处的归宿，我们都看到可以令我们更加容易的去认识罪。
那解经家 Warren Wiersbe 曾经说过，
这个解经家 Warren 就曾经说过，
天堂不单单是一个终点，
天堂不单是一个终点，
天堂也是一种动力，
天堂也都是一种动力。
我们对天家的盼望，
我们对天家的盼望，
不单让我们可以在难处当中更有盼望更有喜乐，
不单止令我们在难处里面更有盼望更有喜乐，
也让我们有动力去跟随主，
也都使我们有动力去跟随主，
抵挡我们让我们跌倒的各样的罪，
帮我们抵挡我们各样的罪。
那同样我相信，
同样我都相信，
地狱也不单单是一个终点一个归宿，
这个地狱不单止一个终点，是一个归宿，
地狱也可以成为一种动力，
地狱也都可以成为一种的动力，
催促我们去跟那些让我们跌倒的罪一刀两断，
催促我们去令我们跌倒的罪一刀两断。
就好像吸烟的人知道自己得了肺癌，
有一次吸烟的人知道自己有肺癌，
立马就要戒烟，
立即就戒烟。
就像癌症病人患了癌症致死的病，那为了保全生命，他愿意接受手术。
有次癌症的病人知道要保全生命，就愿意接受手术。
愿意切除身体的某些部位。
愿意切除身体上面某一个部位。
我们对罪的后果的可怕越多认识的话，
我们对罪的后果可怕越多认识呢？
越多认识的越清楚的话，
认识得越清楚呢？
我们就越能够痛下决心，
我们就越能够痛下决心
去割掉那些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罪，
去割掉那些我们以为是习以为常的罪。
比如我们爱发脾气，
又如我们很容易发脾气，
我们定义就靠主不要再发脾气，
我们要定义靠主不发脾气。
我们常常撒谎，那我们
常常去撒谎去讲大话，
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撒谎，
就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讲大话。
我们可能有意无意喜欢在背后论断人的，
我们有意无意愿意在 背后去论断人呢？
或者在心里论断人的？
或者喺心里边论断人？
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少这样子去做。
就求主帮助我哋少去做呢事。
我们可能啊妒忌恨一个人。
或者我哋妒忌恨人呢？
啊，那我们也可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要更多的有爱。
求主帮助我哋更加嘅有爱。
我们工作当中如果有欺骗的行为，比如说偷税漏税，
如果我们工作上面有欺骗的行为或者偷税漏税，
我们可以求圣灵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多做合法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去做合法的事。
我们可能已经结婚了，
或者我们结婚了，
心里面却惦记着邻居家某一个人，
心里面只是记住另一家的某一个人。
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专一的爱我们的配偶。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去专心的爱我们的配偶。
现在手机每个人都有，
今天手机每个人都有，
我们可能看一些色情网站，随时都可以看，
随时就看到色情的网站，
就在家里面拔掉网线，
在家里面
或者
拔了这个的电线去，
或者你把你的手机的网关掉，
或者将这个手机的网关掉。
特别是在你最容易跌倒的时候，你求主帮助你，
在你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求主帮助。
我也一样，我也求主帮助我洁净我自己。
我都一样求主帮助洁净我自己，
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
我们都是软弱的。
那在主耶稣的这段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他先后用手脚和眼、来比喻。
在主耶稣这段比喻里面就用了手脚和眼去比喻。
眼睛是排在最后的，
眼睛就排在最后。
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的顺序，特别的意义哈，
我都不是很知道有没有特别的意义，有没有顺序。
但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生活的经历就告诉我们，
眼睛常常其实是最先让我们跌倒的。
眼睛呢就是最容易先被我们跌倒的。
比如说我们被这个世界吸引，
或者我们在这个世界被吸引了，
很多时候都是从眼睛开始的，
很多时候都是从眼睛开始。
就好像在伊甸园、的夏娃一样，
就好像伊甸园的夏娃一样，
在蛇来引诱他以前，
在这个吸引他这个善恶树的前面呢，
他可能早就远远的看到了那棵分别善恶的树，
他远远的老祖就看到这个分别善恶的树，
还是知道上面有很好看的果子，
上面有很 好看的果子，
所以他走过去，他想仔细看一点，
就是走过去啦，仔细地看清楚啦。
后来蛇来引诱他，
后来呢蛇去引诱他，
那他对那些果子就没有惧怕了，而越看越好看。
他对这果子就不再害怕了，就越看越好了，
越看越想吃，
越看就越想吃过，
就伸出手去，
就去伸出只手去
摘下果子，
就摘去弄
吃了，
就吃了。
今天早上的慕道班讲到十诫，
今天早上的慕道班讲到十诫，
讲到不可奸淫的时候，我讲到耶稣讲了一段话，
讲到不可奸淫呢，讲到耶稣里面一句的说话，
很熟悉啊，慕道班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还在这会儿
啊，在慕道班啊，弟兄姐妹都在这里。
那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
这是我们刚才九点慕道班刚刚讲过的一段话。
在我们九点钟慕道班刚刚讲过这段说话。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段说话我们看到，
犯奸淫是从眼睛开始的。
犯奸淫是从眼睛去开始。
其实如果条件允许，心里所动的这些一些意念，这些淫念是可以成为实际的行为的。
这个条件的允许了，心里又动了这个意念呢，实际上呢就实际地行了淫。
那主耶稣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主耶稣叫我们去怎样去做呢？
主耶稣接下来说的这段话，不知道之前大家读这段话有没有注意到？
主耶稣所讲这个说话，你们去大家去读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
他讲的话跟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很像的。
他所讲的说话跟我们今天所
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经文。
他说
差不多吧。
我们可以念一下，从若是开始念。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
让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叫我哋不要爱世界和世上嘅事。
大家记得他是怎么总结世界上的事吗？
睇下佢点样总结世上嘅事。
你抬头一看就看得到。
你抬头一睇就睇到啦。
他说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他说世界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如果你仔细看这三点，
如果你只是看这三点，
你会发现这三样直接间接都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
你看到这个间接和直接都跟眼有关系。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家的车很好，房子很好，我很骄傲。
又或者我自己屋企好好，车好好，我又骄傲。
那是因为我看到它比别人家的好。
我睇到比别人嘅好。
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
其实喺神学院里边呢，
一位老师提醒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神学生要远离诱惑。
老师同我哋所有嘅神学生去讲要远离呢个诱惑。
他就特别提到怎么对付眼目的情欲。
他就特别讲到怎样对付眼目的情欲。
他说如果你第一眼看到了，
他说呢，如果你第一眼看到，
就不要看第二眼，
就不要再看第二眼了。
第一眼看到了就不要看第二眼，
第一眼看到就不要再看第二眼。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第一眼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动的，
第一眼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
是突然就在你面前来的，
突然就在你面前出现，
你可能没有办法，
你可能没办法。
但你反应过来的是你已经看到了，
因为你反过来你就看到。
但是我们不要去看第二眼，
但我们不要再看第二眼。
他说这样你们心中就可以避免产生一些情欲抓住你们，让你们跌倒。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情欲抓住你们，令你们跌倒。
我觉得这个很宝贵， 很好的一个提醒。
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很好的提醒。
当然吸引我们眼球的不光是好看的人、好看的东西。
其实吸引我们的眼球的不是只是好看的人、好看的东
西。在我们这次培灵会第一天是吧，前天陈耀鹏牧师也提到
在我们培灵会第一天陈耀鹏牧师就讲到，
对我们很多的信徒手机很重要，
对我们的信徒来讲手机很重要，
手机成了我们的上帝，
手机成为我们的上帝。
我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看手机，
我们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手机，
看很多我们自己不需要甚至我们不应该看的东西
我们有些不需要的甚至不应该看的东西。
我们借着手机满足我们眼睛的需要，
我们的手机满足了我们眼睛的需要。
有些是必要的，我们要看一些信息，
有时是需要的，我要看一些信息。
但我们可能同时也满足了我们眼目的情欲，
但同时呢也都满足了我们眼目的情欲。
我们所看的这些信息呢，
我们看这些信息，
这些图片呢，
这些图片
不知不觉就会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知不觉就占据了我们的心思和
那挖都挖不出来的，
挖都挖不到出来的，
就牵引我们，让我们有各样的欲望，
去牵引我们，令到我们有各样的愿望，
甚至引导我们去付诸行动
甚至引导我们去付诸行动，
最后我们偏离上帝的道，最后跌倒
偏离了上帝的道，甚至跌倒。
当然主耶稣这段话非常的严厉
当然主耶稣这段的说话很严厉，
但我们不能够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但我们不能够在字面这样就去理解，
去照办，
去照办。
主耶稣不是真的要我们把手砍了，
主耶稣不是真的要我们将手斩了，
把脚砍了，把眼睛挖出来，
将脚斩了，要眼睛挖出来。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是这样呢，
我们的耳朵经常听一些奉承的话，听一些假话，
如果我们耳朵经常听一些奉承的话，听一些假话，
喜欢听一些对自己其实没有益处的话
经常听一些我们对自己没有需要的话，
甚至主动去听，
去主动地去听，
是不是应该割掉一只
是不是要将耳割掉去
那嘴巴经常讲不该说的话，
嘴巴又讲不应该讲的说话，
那这样惨了，只有一个怎么办
今天惨了，只有一个嘴怎么办呢？
舌头可以切掉，
舌头就要割掉去，
那脑袋经常胡思乱想怎么办？
脑袋经常胡思乱想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
剩下一个脑袋。
所以你这样想，如果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话，
真是这样要求我们呢，
我们身上的肢体大概所剩无几，
我们身上的肢体真是所剩无几，
就像一个乌龟一样圆的，
就好像一个乌龟一样变成圆圆，
里面的心也被切了
什么都切了。
所以上帝是实在怜悯我们，
上帝实在怜悯我们，
不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
不当我们的罪孽去待我们。
他用比喻是要提醒我们，
用比喻去提醒我们，
要我们知道罪的严重性，
要我们知道罪的严重性，
要我们知道怎样坚决的去 对待罪，
要我们要坚决的去对付罪。
感谢主，马拉基书说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
感谢主，在马拉基书里面说主是我们公义的日头，
说上帝的光线有医治之能，
讲到呢上帝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
这光比世界上任何的 X 光、核磁共振或者说 CT 都更厉害，
这个光呢比我们、知道的 X 光啊、磁力共振啊、CT 呢都更厉害的，
可以查出我们所有的罪，
可以查出我们所有的罪，
包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
包括那些隐而未见的罪。
主的话更是比世界上更最高明的医生都还厉害，
主的话比我们最高明的医生更厉害，
因为圣经说他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因为他们讲到主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良人的剑都快，
比一切良人的剑都要快，
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
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
我们是主所造的，
我们是主所造的，
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敞开显露的，
我们在主里面不是、任何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还记得牧师以前祷告会在这里面经常祷告，就是我们在他在主的面前根本没有没有隐藏的可能，也没有隐藏的必要。
我记得呢，李永成牧师就在、台上面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没有隐藏的可能，也都没有隐藏的必要。
感谢主，主的话不是说就指着我们把我们的罪指出来就完了、
感谢主，主的话不是将我们的罪指证出来我们就完了，
主还亲自愿意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罪，
主是亲自的愿意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砍掉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罪，
帮我们砍掉了生命上面的罪，
来保全我们的生命，
去保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至于落到地狱里面，
令到我不至于落在地狱里。
两年前我在飞机上看到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两年前呢我在飞机上面看到一套很好的电影，
那电影讲述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意思很真实的故事，
里面讲到一个很意义、是真实的故事，
那讲到一名美国的登山爱好者叫亚伦，
讲到这个亚伦呢就是登山的爱好者，
2003年4月底呢他当时是住在犹他州，
2003年4月底他当时住在犹他州，
他一个人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叫 Blue 江的峡谷攀岩、
去到一个、离他们家不远的 Blue 江的峡谷、
我找了一些 Blue 江那个峡谷的照片给大家、
找到一些 Blue 江的照片，
你可能对 Blue 江不太熟悉，
你可能对 Blue 江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
但很多人我想都听过甚至去过亚利桑那州的羚羊谷是吧、
或者你都听过或者看到这个亚利桑那州羚羊谷、
李牧师几年前还要跟他的同学也去过羚羊谷的、
李牧师呢几年前同他的同学都去过羚羊谷，
那羚羊谷往北开几个小时就到了这个 Blue 江峡谷、
在羚羊谷向北再揸几个钟头就去到这个 Blue 江这个峡谷，
他们的地质地貌非常相似，
他们的地质呢、各样都很相似，
峡谷当中有些地方是非常狭窄的，
峡谷呢有些地方又很狭窄的、
有些地方只能容一个人通过，
有些地方呢只能让一个人通过，
就像照片、右边照片里面一样，
就好像、右边的照片一样、
当年亚伦攀岩的峡谷呢大概是有十来米深、
当年呢、亚伦他所爬的峡谷呢大概有十米深，
那在两块的岩壁当中呢就有一块、悬在半空卡在两个石壁当中的大石头，
在这个峡谷里面呢就悬空呢就有一块大石头就夹在中间，
就像你们现在图片当中看到的石头一样，
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看到的、情况差不多，
亚伦当时从上想下到这个峡谷的底下、
亚伦当时呢就在上面滑了下去，在这个峡谷的下面
他抓住这个大石头，
他抓住这个大石头
正准备往下走，
希望不要再跌下去，
哪知道这块石头是松的、
哪知道这个石头呢是松了，
结果亚伦连人带石头全部都掉下去了、
想不到呢亚伦和 石头咧一直咁样往下跌。
那亚伦在掉下去的时候，
亚伦喺跌落去嘅时候咧，
他后来采访之后说，他就说他不愿意这个看到这个从天掉下很多的石头，也包括这个大石头。
佢唔愿意呢个从天喺上面跌落嚟嘅大石头。
他不想自己被砸到。
佢唔想自己被砸落嚟。
他就本能的举起双手。
佢就本能就举起双手。
结果大石头掉在地面之前呢？
啊，估唔到大石头跌落地面之前呢？
又被卡在了在下面啊，比较窄的这个岩壁之间。
又喺呢个岩壁中间窄嘅地方又再顶住啦。
亚伦也掉下去了。
亚伦又跌落去。
他虽然平安落地，
他虽然平安落地，
但惊魂未定的他发现了一个很严峻的事实。
但是惊魂未定的他发现了这个事实，
他的右手被死死的卡在这个大石头和岩壁之间。
他的右手呢，实实的是被困在这个大石和岩壁之中间。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好像是对，就像这样，
就好像这样。
他的右手在这个大石头和这个岩石壁中间被卡住了。
他的右手在这个石头和岩壁中间就卡住了，
卡得很紧，根本没有办法伸出来拉出来，
就很紧紧的，就根本拿不回出来。
那亚伦在这个人迹罕至峡谷的谷底呢，被困了不只是一天一夜。
亚伦在这个峡谷里面不单困住是一日，
不只是两天两夜，
不是两天两夜，
而是整整五天五夜，
是整整的五日五夜。
他觉得自己这一次一定是活不了了，
他觉得今次一定是活不下来了。
他用录像机，趁这个录像机没有电以前，他录给他的父母录下了他最后的遗言。
他用这个录像机就录下最后的遗言。
这遗言在今天网上你们都找得到的，
这个遗言在网上你都是听得到的。
在最后的关头，
在最后的关头，
我应该说但是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我们可以说但是在这个最后，
亚伦为了生存，
亚伦为了生存，
他终于鼓起了勇气，
他终于鼓起勇气，
做了一件他之前早就想过的但是没有勇气不敢做的事情。
做出这件他以前想过但是没勇气做的事情。
他借着这个石头和随身带的一把小刀把自己的手弄断了，
他将这个石头和手用一个小刀去割断他。
亚伦缺了一只手，
亚伦失去了一只手，
却得以走出峡谷死里逃生，
是可以走出这个峡谷死里逃生，
好过他两只手死在那个像地狱一样的峡谷里面，
好过他两只手夹在这个地狱一样的峡谷。
这是亚伦后来他又到当时出事的地方，你们就看有多狭窄，还有那块石头。
亚伦再回去当时发生事情的地方，你看看几咁狭窄。
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
这个故事后来就被改成电影，
电影叫127小时，
电影就叫做127小时，
记录亚伦被卡在石缝当中到直接他最后被救整整超过五天五夜的经历，
就描述了亚伦在这个峡谷里面被困整整超过了五日五夜的事情。
这部电影没有大导演，
这个电影就没有大导演，
也没有大牌明星，
没有大牌的明星，
却获得83届奥斯卡金像奖六项提名，
就获得8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六项提名。
我不知道当年的评委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部电影，
不知道当时的评委会这么喜欢这部电影，
但我知道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知道这部电影好就是因为里面是真人真事，
更因为这个故事所展现当事人的这种勇敢，
就展示了当事人讲出的勇敢，
而且最重要是表达人对生命的看重，
就更重要是表达了人对生命的看重。
亚伦看重他自己的生命，
亚伦看重他的生命，
即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割断自己的右手，
就在当时呢不能即一定要割了他的右手。
主耶稣也要我们看重我们在他里面的生命，
主耶稣也都是要我们看重在他里面的生命。
我们愿意付上一些代价忍痛割断缠绕我们的这些罪吗？
我们要忍痛去割断这些罪吗？
忍痛拒绝那些让我们跌倒的罪吗？
忍痛去隔绝让我们跌倒的罪吗？
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把眼光放长一点，
帮助我们将眼光去放长的，
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将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帮助我们为着那个永远的结局，
帮助我们去为了这个永恒的结局，
离弃将我们拖入地狱的罪，
离弃将我们拖入地狱的罪，
使我们可以守洁清心的进神国，
将我们守洁心清的去进神的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你是那不偏待人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
主耶稣，你是不偏待人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
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教我们去脱离罪的捆绑，
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去过圣洁的生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